各位同学晚安。啊，因为最近有某一位这个师姐的老菩萨往生了哈，那我们想说，那个也为大家讲一下，关于三藏法师哈，这个玄奘大师，那么他临终的时候他是怎么安排的哈。那么因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啊，你学了瑜伽师地论，那么瑜伽师地论教你怎么样在临命终时要怎么来应对，那么使令你呢，那么可以一个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一个是升到多帅天去，那么这都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啊一个净土。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那么的摘录。那么因为我念过以后呢，我会简单的叙述一下，就是不会逐字来解释，因为那么文那么长，我们也不要占太多时间哈。那么东国众与般若，前代虽欢不能周备，众人更请委欢，然般若不大，经师多误，又人命无常，恐难得了，乃请就以玉华宫翻译地许焉。那么就是说，那么这个东国啊，就是指我们这个中国啊，那么非常重视这个修学这个般若的这个法门。那么过去虽然有很多的翻译的，但是不是很周全很完备，所以大家请说他再来翻。那么因为般若部非常的广大，尤其是大般若经，所以又经师又很多事情，那么很多事情都会去麻烦这个玄奘法师，可是人命无常，可能他没有办法来翻译这个般若经，所以他希望到另外一个地方，到玉华宫来翻译。那么这个地应该就是唐高宗啊，就是同意了啊。那么后面那一段就不讲啊。至五年春正月一日啊，那么这个是唐高宗的，应该他的那个年号的第五年。那么起手翻大般若经，开始来翻大般若经，万本总有200,000诵，文记广大学徒每请三略。法师将顺众意，如罗什所欢，除烦去众，作此念语：于夜梦中，即有极部位事，以相警戒，或见圣为旅显，或见猛兽伯人流汗站立，方得免脱。就是刚开始要翻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那么这范本一共有200,000诵。那么多，所以这些他的这些门徒们啊，翻译的人就说要删减，要略翻，就是然后法师将顺众意，法师就是随顺大家的意思呢，如鸠摩罗什法师所翻的，要除繁去众。那么这样就是当时的鸠摩罗什法师啊，他这个重视这个意义啊，那么这个意义当然就是说会简略嘛啊，那但把这个重要文义给翻出来。那么当时罗什法师翻译的时候啊，他说有48俊，就是他的徒弟非常的殊胜啊，就是超过这个玄奘大师的徒弟，所以他们翻出来的经典呢、啊、是特别的殊胜。读起来特别的这个啊，不管是这个读起来能够通达这个义理啊，而且也很容易读诵啊。那么这个想要除烦去众来学习这个鸠摩罗什法师，但是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晚上就有恐怖的事情来警告他啊，可能他要遇见种种猛兽要把它吃掉，或是到哪里都有很危险的这个境界，那么就在梦中流汗颤抖，那么这个时候啊才能够免脱离开这个 梦见啊，这么恐怖的一个噩梦，决以经句向诸众说：“凡以广欢。”那么醒过来以后，那么这是就像大众说啊，还是要详细的来翻这个广，就是详细来翻。梦夜讲了这句话以后就不一样了。夜中乃见诸佛菩萨眉间放光，照处己身。啊，佛菩萨放光来照他的身，心意一世啊，这个心里面非常的这个舒适，非常的快乐。法师又自见手执花灯供养诸佛，那么看他自己拿着花灯来供养诸佛，或升高座为众说法，多人围绕赞叹恭敬，或梦见有人奉己名果，那有人来供养他这个很殊胜的这个水果，决以喜庆啊，决而喜庆，不敢更三。那么醒过来以后啊，很欢喜，不敢想要这个删略一点，不敢了，一如范本，完全按照范本来翻，那么就是采这个旨意啊，就是有什么就翻什么啊。那么经之初会有严净活土品，那这个大般若经有严净活土品，中说诸菩萨摩诃萨为般若波罗蜜故，以神通愿力胜大千界上妙珍宝，诸妙香花百味饮食衣服音乐随意所生五尘妙境种种供养广言说法处，就是这个里面有摩诃啊，这些摩啊，这个菩萨摩诃萨们为了这个来供养般若波罗蜜，那么现种种神通、种种的珍宝、种种的殊胜的供养，那么来庄严说法的这个说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处，使玉华士主啊，玉华士的这个主持慧德啊，慧德法师及欢经生加上啊，就是加上法师。那么其夜同梦见玉华寺内广博严净，以这个起士庄严床帐宝举花欢祭月盈满寺中啊，种种庄严的这些殊胜的这个供养具啊，都充满了这个整个玉华寺。又见无量僧众手执花盖如前供具，前面这些供具来供啊，供来供养大般若经，那么这个表示说啊，这些殊胜的境界啊，这个大般若经多么样的殊胜啊，多么微妙，太重要了啊！这个是成，这个是所谓佛母啊，就是你要成就无上菩提，要依着大般若经来修学，所以有这么多殊胜的境界来供养这个般若经啊。那么这个室内取向墙壁皆装起士地基棉花，墙壁都有种种的庄严，那么地上有积满这个一层一层的种种微妙的这个花，众供屡见啊，大家踏的这个花啊，整个用花铺在地上啊，就像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啊。自欢经院祈愿倍加圣妙，到这个翻译经典的这个地方呢，那么这些殊胜境界加倍的殊胜微妙，如经所载宝庄严土，就像经典所说的这个像极乐世界这么样的殊胜七宝庄严的净土。又闻院内三堂讲说法师在中堂敷衍，那么又听到这个里面有三堂，就是有好几个地方在说这个大般若经，那么这个玄奘法师在中堂，那么来敷衍，敷衍就是开演，来演说这个大般若经。既读此意，欢喜惊觉，俱参法师说所梦事。那么大家看到这样的情形，其实都是梦，这两个人做梦啊。那么做梦呢，欢喜惊觉，赶快一起聚，就是一起呢，来这个拜见，这个参就是拜见这个玄奘法师，说所梦事，说他所梦见的事情。 法师云啊，玄奘法师说，金正欢持品，诸菩萨等必有供养啊。刚刚换到这一品，所以这些菩萨摩诃萨一定会来供养大般若经，诸师等见信有是乎？那么这两位法师他们梦中所见呢，那么就是应该要相信呢。那么时殿侧有双奈树，忽已非时，烁烁开花。那么不该开花的时候，它竟然开花了啊！花结六出，鲜龙红柏，非常可爱。那么就是六出，就是六波罗蜜啊。那么就是花都是开六朵的啊，这个也是很奇特啊。那么即时众祥异云，是般若在禅之争。所以大家这么议论，就是说啊，这是大般若经这样的法门呐、啊。会弘扬的征兆啊，又六出者表六道彼岸，就是六波罗蜜。然法师翻此经时，急急然恒力无常，为诸生曰：玄奘今年六十有五啊，六十五岁了，必当逐命于此且然啊，应该会死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寺院经部甚大，每居不中，人人努力加勤，勿辞劳苦。这个翻译经典呢，非常非常的辛苦啊。那么又分成十道的手续，那么一个一个都是非常的辛苦了。每天都是花很多时间，他的精力都是这样，就是鞠躬尽瘁的啊。自龙朔三年冬十月二十三日，方乃绝笔。那么刚好翻完，合成六百卷，就是六百卷，称为大般若经。合掌欢喜，告徒众曰：此经与此地有缘，玄奘来此玉华寺者，经之力也。为什么我可以到玉华宫呢？是因为这个大般若经的这个功德力，像在经师诸缘千乱，岂有了时。像以前啊，在这个过去，在这个经师啊，一大堆人都要来找我，哪有那么多很混乱的事情啊，根本没有时间来翻啊。今得中气，现在可以完成了。并是诸佛蒙加龙天永佑，此乃正果之典啊，这是正果的宝典，人天大宝啊，种种殊胜的大宝啊。这个徒众一个踊跃兴庆，使玉华寺都维罗吉照啊，庆贺供毕，设斋供养，那么来供养大家啊。那么四日请经从速成殿往嘉寿殿斋所讲读，那么到嘉寿殿这边大家来讲读啊。当迎经时，般若放光，要来迎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般若经啊放大光明，照足圆迷啊，那么就是照很远远近啊，都照了都放光啊。经有非常香气，而且还有这个经典还放出这个香气出来啊。法师为门人曰：经至即此方，当有啊。要大圣者，国王大臣，四部徒众书写受持读诵留步，皆得升天就近解脱，既有此文，不可缄默，不可缄默。那就是说会有这些人来这个读诵书写来留步啊，那么将来都会升到天上，而且能够就近的解脱。法师翻波了后，自觉身力衰竭，知无常将至，为门人曰：吾来欲华本源般若，今经是寂中，吾生涯已尽，若无常后，奴等遣我移从简省，可以具除果送，乃则三间必停安置，勿尽公事不敬之身，宜须平远门徒等闻之哀梗，各这个字应该怎么读啊？你看，就是叉叉他的泪啊。岂曰和尚气力尚可，诸眼不输于旧，何因呼出此言？法师曰：无自知之，奴何有得解？那么这个法师觉得翻了大般若经以后啊，无常就要到了啊，那么要。重简，那么把他的身体啊 就是安置在这个山间这个偏僻的地方，那么不要接近这个宫或寺庙等等啊。那么大家都觉得就开始流泪了，说你现在气力还好，为什么你就这么说呢？麟德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经大德及比士众殷勤祈请翻大宝积经，法师见众请专制抚养翻数行气，便说范本停住，告众曰：此经不走与大波的同。那么要翻大宝积经的时候呢，那么才翻了几下，翻叶子啊，翻几页啊，就停下来，就说这个经啊，跟那个大波的经一样这么样的广大，玄奘自量气力不复便此，不复半此啊，就是我气力已经不够了，使其已至，使其将至了，是非奢远，那么势力也已经没有办法还能够这么久了啊。今欲往南之士等等古礼持俱之佛像，就是要到这个这些地方啊，那么就是去造一些佛像啊。于是与门人同出，僧众相顾，莫不善览，是不是？礼气缓啊，这是怎么读？三览啊，三览啊，礼气缓是专精行道，遂觉欢意。那么就是开始就是惊醒啊，那么就不再欢意了啊，就是专精行道，就是静坐惊醒，宴坐惊醒。十至八日，有弟子高昌生玄觉，这个玄觉法师因向法师自成所梦，跟法师报告他所梦见的事情，见有一浮屠，就是一个宝塔，佛塔端严高大，忽然崩倒，忽然间这个佛塔要倒下来了。见已惊起，告法师曰，就是觉得很恐惧啊。那么法师曰：汝非汝身事，此事无昧懈之争，这不是你的事情，这是我呀，我死期要到了啊。至九日暮间，于皇后渡取啊，我们到了第就是九日这一天，那么走到房间后面呢，走过一个小水沟，渡取就是一个小水沟，脚跌倒，颈上有少许皮破，阴急寝急，气候见尾，这么小小的破皮啊，就很严重啊，严重到啊，这个只能藏在床上啊，就是爬不起来了，这个也很奇怪啊，后面会说明啊，就是怎么小小的这个跌倒就这么严重啊，后面会告诉你原因。至十六日，就是躺了都起不来了啊，那么至十六日，如从梦觉口吟，吾眼前有白莲花、大鱼盘，仙境可爱。那么就从梦中啊，就说啊，梦醒来以后就说，我看到我前面有那个大莲花，比那个盘子还大，那么这个非常的鲜白清净可爱。十七日，又梦见百千人形容伟大，又梦见有很多人，这个身体非常的这个啊广大啊，高伟雄壮，那么具着锦衣，穿的很这个庄严的衣服，将绛珠绮绣极妙珍宝，带了种种这个很好的这些种种供养的这些珍宝妙花，从法师所卧房室以次庄严遍欢经院内外，远至院后三零林木。反正从他的房间一直到后面所有欢经院的，不管内内外外，还有到后面这些山林、这些树林里面呢，悉数床幡，那么就是全部啊，都竖起这个床，是圆色的，幡是方形，圆形，幡是这个方形的，这种所谓的布啊，幡盖啊等等，庄严的这种庄严具。众彩兼错啊，这个很种种颜色，那么并奏音乐，而且还奏种种的这个音乐，应该是天乐的， 门外又见无数宝举，有种种宝盖啊，举中香石梅果色类百千。这些宝盖里面呢，啊，或是这些车子啊，宝举应该是也可以说是车子啊。那么有种种的美色的美这个果实食物啊，啊，种种的这个食物，遍辉人中之物，应该是天上的这个天来天上的这些水果等等啊，食物来供养，各个请来供养于法师。那么每一种都拿来供养法玄奘法师。法师持曰：如此真味正神通者，方堪得食。这个这样的殊胜的，要一定要得神通人才能够吃到呢。玄奘未接此味，何感则受？啊，我还没有到达这样的这个果位啊，我怎么敢领受呢？虽此推辞而进食不止。虽然这么讲，可是呢，怎么一直吃进去啊？这个很奇特啊，好像有人一直喂着他呢啊。世人顷刻睡耳开目啊，就是旁边的人呢、啊，忽然间打个这个哈哈，那个叫做顷刻。睡而开目，他眼睛都打开了，因向世主会得，据说前世，就像这个住持会得法师啊，完全把他说他梦中所见的事情。那么法师又云：玄奘一生，这个字应该是打错字了啊，一生以来所修福慧，这边很重要了啊，准师相貌，遇事公布唐娟，这个讲很客气的啊。说我玄奘一生以来啊，我所修的这些福慧啊，有种种的这些成就啊，那么好像是功不唐捐，那本来就功不唐捐，他就故意说意思功不唐捐，信如佛教因果并不虚也。那么我们相信说佛教所说的这个因果是不虚的，你不会这一生啊白做的啊。那么遂命加上法师俱录所翻经论。那么就命令啊，这个他的这个翻经的这个加上法师啊，把他记录，就是把他全部把他整理出来，把他记录下来，他一共翻了多少经典，多少经论，就是在告诉我们啊，你这一生啊背了几部《法华经》，背了或是读了几部的《金刚经》，读了几部《阿弥陀经》啊，读了几部这个《解释密经》，读了什么《瑜伽师地论》啊，全部都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你听了几堂的课，你上了多少的这个这些课啦，到色大圣论上了多少的这个啊，瑜伽师地论上了多少的这个解啊，所谓的真实义品等等，你都把它记录下来。那么你供养了多少钱，那么也把它记录下来，反正你做过什么善事全部都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记录下来做什么用呢？等一下就讲啊。和74部，一共有74部，总1335卷，一共有1335卷，这个是非常大的功德啊。那个翻译经典呢非常的辛苦，那么又历经了种种生命这种危险啊，那么种种险难啊，这个他度过了这个大戈壁沙漠啊，到达了那个叫什么国，高昌国，曲文泰那个国王啊，听说啊这个玄奘法师啊一个人啊度过了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啊，进得来出不去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就哭了，整个晚上都在哭哎。他只听说他这样一个人过来，他就哭了。这个国王啊，真是非常有善根啊。那么他为什么要哭呢？因为他敬佩这个法师。那所以说，这些经典都是用生命啊换来的啊，生命换来的，所以就是要很重视、恭敬、供养啊。所以他翻了这么多经典，把它带回来又翻出来。这个功德很殊胜啊，又录就是记录，造具之画像，就是造这个佛像，他造了多少的这个画像啊，请人家来画这个佛像，弥勒像各1000现，这应该是1000幅了啊。 啊，这个种种佛像还有弥勒菩萨的像，又造塑像十巨之，那么有这个巨之应该是讲千了 啊，那么十巨之应该是讲万啊，那么种种的佛像，又写能断般若，这个是金刚经啊，这个是金刚经的，他翻译的叫做能断啊经，能断这个般若，就是金刚经啊，就是从这个啊577卷是吧，从这个大般若经的577卷把它取出来啊，这是我那个金刚经的译名啊，就叫能断般若。那么药师啊，药师经、六门陀罗尼等经各1000部，他又请人家写经啊，古代又没有翻译啊，没有这个印刷呢，所以说请人写经。写经目的呢，就是送很多的寺院，让一些修学佛法的人能够有经来读。等经各1000部啊，供养碑敬二田。那么又他自己呢，已经是这么有成就的人，他又去供养碑田，那么就是这啊贫穷的人，敬田，那么就是这些法师啊，这些有修行的人，各1000余人啊，连这个也都记录下来，烧1000000灯，那么还有燃灯数数万声，那么又放生好几万的这个生灵入气，你看他这个很重视这些，又放生又布施，那么又印经又画佛像又翻经典，这些重要事情都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就是要临命终时念给他听啊，让他升起大欢喜心，所以我们也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啊，做了哪些事情都应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临命终时的时候用这个念给你听，那么这个你啊不往生极乐世界也有点怪怪的啊，就表示说啊，因为你意念这些善法功德啊，使令你这个心啊就强起来，忽然间你这个信心啊就是非常的强大，那么随念随喜随众业，那这个就是又众业又是随念又是随喜，那么你很容易就是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你也很容易就是中品以上啊，甚至是上品啊，这个是有可能啊，这所以这个是蛮重要的啊，包括你印经，包括你布施供养什么，包括你放生，包括你读经诵经等等，那么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他这么有修行的人都很重视这个，何况我们这个修行不如他的人呢？我们不能说我们金刚般若不是讲这个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无所得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不用做啊，说一切都是无所得，为什么还要做呢？无所得是什么？是你去思维，思维就是你做了以后你要无所得啊，那么你要常常这样思维，那么你不执着你所做的功德，但是呢你不能说因为你无所得所以我也不做啊，不是这样，还是要做，但是做了也不去思，不去执着说你做了哪些，那么这样才是符合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这样的这种思想啊。那么这个临命终时能不能还要观般若？如果你是圣人可以啊，如果你是凡夫哈，你还是要观，观什么？我造了种种功德，我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临命终时你要修有门，你平常有门也要修，空门也要修，也要学习般若，也要学习这个有世界名曰极乐，有佛号阿弥陀，你还是要有啊！你临命终时只能有啊，只能有，这个很重要啊！什么叫做有？就是你做了这么种种功德，统统要念给你听啊！就是念了你就欢喜，欢喜你就是你就很容易就是不是没有升到极乐世界，也会升到天上去啊！那么升到天上去你也会学习佛法，为什么？因为你是学习佛法的人，那么道立天王四谛王为您讲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在善法堂讲经你也一样可以参加，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才要特别要讲一次。那么这个这边说另加上宣读啊，录气记好以后呢，记录下来完成以后呢，还要命令 这个加上法师啊宣读给一个是大家听，一个最主要是给他听，给这个玄奘法师听，闻以合掌喜庆，听了以后啊，这个玄奘法师又合掌又欢喜啊，非常的庆幸啊，又告门人曰，就跟他的弟子说，无常其志，意欲舍堕，我啊这个无常已经到了啊，我这个命也要尽了，一命有缘终极。那么跟他们这些，什么叫有缘终极呢？就是把汇集起来，汇集起来做什么呢？于是庆设一支，更令照相，并请僧行道。所以他就呢，把他的种种的，他人家赏赐给他的，那供养他呢，所有的衣服啊，种种之具，全部都去变卖。变卖以后是什么呢？庆就是全部把它庆出来啊，把它全部卖光了啊，全部舍掉了。把衣服也供养这些出家人啊，把别人尤其是皇帝赏赐很多的宝物啊，全部都去把它出售，或是把它变成就是或者赠送，那或是出售以后得到了钱去什么造佛像，更令造像，就是开始去广造佛像。可见那个玄奘法师也很重视这个造像啊，造这个佛像的这个。因为有人看到佛像就会升起恭敬心，那么愿意来学习佛法啊，并请僧行道，那么而且呢供养这些出家人他们能够修行啊，请行道其实就是请这个很多的供养这些很多出家人，让使令他们有这些供养的资金，那么能够来有些资粮来学习佛法啊。至23日啊，设斋，这个应该是趁时，应该就是他还供养很多的这些出家人啊，全部都叫跟他有缘人都汇集起来了，然后一个是设斋供养他们，一个就是把他这些钱啊，每一个人都包个红包是什么给这些的啊，给红封给这些出家人啊，给他们一些啊供养。其日又命硕公送法智与迦寿殿树菩提像古矣。那一天又请那个塑造那个佛像的这个送法智这个人，那么把这个整个那个结构啊这么都做好了。因从四众及欢经大德并门徒等弃欢北，欢喜慈北，跟大家一起啊，这个慈北就是我要走了。云就这么说，玄奘此独身深可厌患，我很厌患这个身体啊，这是个独乐庸，所作事毕，我应该办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无宜久住啊，不应该久住世间，愿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啊，这个就是。现在开始要回向了啊，他所做的种种福慧功德，一个是什么？要回向众生啊，回施有情。那么第二个呢，共诸有情同生独死多天，弥勒内眷属中。那么希望啊，这个有情啊，都可以升到这个弥勒内院啊，奉侍持尊来这个奉侍啊，这个弥勒菩萨。佛下生时意愿随下广作佛事，那么弥勒尊佛啊，下生的时候啊，他也要随着弥勒尊佛来广度众生，乃至无上菩提，乃至成就无上菩提。那么一个是回向众生，一个是回向这个佛果，还要成就无上佛果啊，回向佛果菩提啊，这个就是。所以有三种回向啊，回向众生，回向佛果菩提啊，回向真如实际。那么回向真如实际这里是没讲啊，但后面就讲。持气啊，因末正念那开始要回向真如实际的，就是观诸法毕竟空啊，因末正念，那么就是不讲话了，就是心里面这么思维，实护口中诵啊， 开始读诵，这个就是他背诵这个般若心经啊。色蕴不可得，受想行识亦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识界不可得，乃至意识界亦不可得，无明不可得，乃至无老死啊，乃至老死亦不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不可得亦不可得。那么这个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就是回向什么真如实际啊。很多人都问说什么叫回向真如实际，不懂诶。不懂，这里就是教你叫做回向真如实际啊，就是你要观诸法毕竟空啊，不管受受想行识五蕴啊，十八界啊，乃至十二因缘，乃至无上菩提，全部都是不可得啊，不可得亦不可得啊。护口说偈，教旁人云，那么又开始叫大家一起这样说：南无弥勒如来应证等觉。那么他现在最后要皈依弥勒菩萨，愿与韩氏速奉此愿，那么愿与这个有情啊，都能够赶快呢来升到弥勒念愿，来这个奉侍啊，那么大慈的这种弥勒菩萨。南无弥勒如来所居念众，愿舍命以必生其中。那么又皈依弥勒菩萨啊，我这个命啊舍掉以后啊，一定会升到弥勒念愿去。十世祖会得又梦见有千驱金象从东方来，下入翻经院，香花满空。那么这个世祖啊，这个会得法师啊，他又做梦了啊，这个整个里面都全部很多都是做梦的啊，这个好奇特哦，怎么这么多的梦啊。但是这个也是已经很应该是很殊胜的境界，那么才会一直做梦啊。尤其是他要临命终时的时候啊，有很多殊胜的现的那个情境都出现啊。所以这个慧德法师梦见这个很一千尊的这个金像，应该就是佛像啊，从东方来啊，从这个东方来下入经院，那么从天空降下来到翻经院，香花满空，还有供养很多的香花啊，这些。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代表这个翻译经典的功德啊，是非常的殊胜啊。至二月四日夜半，那么他快要往生啊。瞻病生啊，就是来照顾他的这个明藏禅师。这位明藏禅师见有二人各长一丈许，两个人啊，看到两个人很高大啊，一丈这么高大，共捧一白莲花及如小车轮，能捧着这个白莲花像小车轮一样的白莲花，花有三重，花有好三个重，三重。啊，那么叶长尺余，那么叶子像一尺这么样的啊，比一尺还长叶子，光净可爱，将之法师前，就是把这个白莲花带到法师的前面。前花人云，那么捧着花的人这么说：师从无始以来，所有损恼有情诸有恶业，因今小疾病得消。消什么？消舔啊，舔。那么就是说啊，法师啊，你无始以来所有损恼有情啊，这种种恶业啊，因为你那个踏过小水沟啊，跌倒以后摔破皮啊，就躺在床上啊，因为你这个疾病啊，所有的恶业全部都消灭了，应生心庆。所以刚刚那个答案就是解答说啊，才破皮而已，竟然躺在床上都起不来啊！而且躺很多天，那么小小破皮这么严重啊，原来就是说是什么？这个小小恶业叫做什么？转重什么为轻啊？就是恶业全部都消灭了，所有的恶业，你损恼有情恶业全部都消灭了，因今小疾病得消舔啊！那么这个是全部都消灭了啊！法师故事合掌良久，法师就看了这个这样的，遂以右手而至四起，就是用行要就这样啊。 那么以左手伸左什么臂上，书主从垒右胁而卧，反正就是这个时候啊，他要往生了，就开始右胁而卧了啊，就用手这样依着身体这样右胁而卧了啊。那么这何门这些字啊，我不会读啊。那么就是几乎属旷静不回转不饮不死。那么这个时候啊，他就不说话了，那么就是他也不吃东西了，那么就是准备要往生了。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问云：和尚决定得生弥勒内众否？法师报云：得生。那么这个时候啊，就问说啊，这个和尚，你一定会升到弥勒内院吗？那么法师说：得生啊，我一定会升到那里去的。元气气息渐萎，少见神友，世人不觉。属旷荒萎，重组渐冷，最后顶暖。那么这里就是说，从脚开始往上了，就是所谓善的从脚开始往上。如果是造恶的人，是从头开始往下的啊。那么最后顶暖，那么顶圣衍生天嘛，人心恶鬼附啊，畜生膝盖里，地狱脚板处啊。但是这个瑜伽师令说是从这个心脏出来啊。最后这是从心脏出来，阿赖也是从心脏出来，但是如果是其他的经论，那么就是从这个顶上出来啊，最后顶卵颜色赤白，一月盛长，过七日竟无改变，亦无异气。那么这个脸色啊，非常的红红白白的，会一月盛长，而且很欢喜。那这个就是妙见长老一样啊。明天早上七天了、啊、往生的这个七天脸色就很红润，那么这个嘴角还有微笑，那么这个七天都没有改变。我每天看了看了都是哎呀，觉得师父怎么那么庄严啊，这明天早上怎么那么庄严啊，这个往生的时候啊还比这个平常还庄严。这里叫做颜色赤白，一月盛长，还比平常还欢喜，过七日见无改变，七天都没有改变，亦无异气，也没有那个臭气啊。智慧定慧庄严，戒香之备之披，熟能至此。那么如果不是有修定慧的人，他怎么会达到这样的境界呢？好，你们看后面。又持恩四生明慧夜行艰苦，初中后夜念诵经行。哇，这个法师不得了啊。初中后夜啊，通通在念诵经行啊，这个宴坐经行，无时懈会啊，没有时间呢、啊，这个休息的啊。于法师亡夜夜半后，刚好在这个玄奘法师啊，这个往生了夜半之后，绕玄道佛堂行道，他刚好在那边绕，因为慈恩寺跟那个还有段距离哈、啊。跟那个玉佛寺还很远啊，但是表示这个有异象出现。见北方有白虹赤道从北更南贯遍数，就是赤道了这个白色的光明啊，啊，那么从北到南这样，直至慈恩塔院，一直到这个慈恩塔院，皎洁分明，心怪，所以他是很奇怪，怎么会有这个世道的这个白光呢，一直到这个慈恩塔院，就是这个大慈恩塔，这个大雁塔啊，大雁塔。即念往昔如来灭度，有白虹十二道从西方直贯太微，于是大圣千化啊，就是说啊，释迦牟尼佛要灭度的时候，有白虹十二道从西方直贯太微，太微就是紫微星了啊。于是大圣迁化，大圣迁化就是涅槃，入涅槃。今有此相，将非玉华法师有无常是也？难道不是这个玉华法师，就玉华寺的玄奘法师，他已经是入灭了吗？圆寂了吗？天晓，天就是白天的时候啊，天明的时候，相众说起所见。 跟大家说啊，他在惊醒的时候啊，竟然看见这个白虹四道，众显怪之，这个是错字啊，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至九日旦，这个消息才传过来啊。这个到了九日这个白天的时候啊，这个凶问至今啊，这个就是玄奘法师啊，他往生的讯息啊，那么才传到京师来啊。那么这个就是长安啊，长安城啊。那么长安城这个慈恩塔院啊，就是大慈恩寺啊，就在长安城。跟玉华宫还有距离啊，所以那个他只是先看到这个情象，政府红线之下，闻者皆起感意，大家都觉得啊很诧异啊。啊，下面是在形容玄奘法师长的啊。法师行长七尺余啊，就是长很高大，身赤白色啊，这个身体啊就是赤白色，就是说啊这个脸色啊是红润的、啊、皮肤很白，眉目疏朗，这个眉清目秀，端眼若神，非常的庄严，美丽如画啊，长了一个人还可以说是美丽如画啊，这不得了啊像一幅画，怎么表示非常庄严啊，怪不得他到被这个土且天神的这些徒弟们呢、啊。啊，把他抓去，要把他杀掉，所以来祭天神。那些八十几个人就说：“我们来替代他好不好？”一直哭着说：“不行啊，你们长得太丑了、啊，我们要的就是这个啊，这个长得那么庄严，这么又白又红的，就这样太好了啊！我们等啊等不到了、哎，忽然间怎么等到这个不容易啊？你们要替他死不行，哎，除非你长跟他一样庄严啊。”那么所以说这个是美丽如画，言辞清远，言谈雅亮，听者无厌啊，这个讲的就是跟佛差不多啊，听者无厌，或处途中，或对嘉宾，一坐半朝，身不请动，哇，坐得很正，扶上前陀，为财委细瞻，修广寺中，行不雍容直前而视，则不顾免滔滔烟，落大江之际地，灼灼烟，泪湖曲之在水，就是像他讲话就像那个大江那个河流这样一直流啊，然后就像那个这个亮光亮啊，就像那个莲花在水上里面啊，莲花出一水，芙蕖就是莲花，莲花就是出一水，芙蓉芙莲花，家己戒患端宁，始终如一啊，他持戒持得很好啊，爱惜之意过腹胡囊，那么持戒之间超欲草系，就是他持戒很精严嗯。那么这个性爱已减，不好交友，一路道场，非招命不出啊，就是他这个到了这个道场里面来修学，他就是不容易，就是除非啊这个朝廷啊命令他一定要到哪里去啊，不然他就不想出来了，这个应该就是朝啊朝命，就是朝廷的命令，命令他，不然他就不想出来。法师王后，我们注意看这边，西明寺上座道宣律师，有感神之德。那么这个道宣律师啊，因为持戒非常精严，所以这个天上的天神啊，来找他啊，叫做陆玄畅啊。那么自乾丰年间啊，年中见有神现，那么这个因为他有一次走路啊。就是要跌倒的时候，忽然间有一个人把他扶住，那个让他还好没有跌倒，跌下去就很严重。结果他说：“你是谁啊？”那么他就这么说：“智云，弟子是韦将军诸天之子，我是那个韦陀将军呐、啊，啊，韦陀将军诸天之子啊，天人，竹林鬼神，就是韦陀将军叫做三洲护法啊。”竹林这个韦陀菩萨，竹林鬼神，如来欲入涅槃，赐弟子护持善布依法。那么这个应该是过去的佛啊，要入涅槃的时候啊，就命令我来护持 南赡部洲，那么还修学佛法的人，比见思戒行清远啊。刚刚啊，就是这个比，应该就是刚就是不久之前啊，最近的意思的，近来啊，见到法师戒行清远，留步留心律步，还注意这个律步上面的这个事情。四方有疑皆来知觉，四方这些啊，这些出家人呢，有疑问啊，都来问你啊。所至轻重矣，那你所写的这个轻重矣，时有乖错啊，你写的这个部分啊，里面有一些错误。时年寿见处文迹不正，助物后人，就是你啊，年纪都已经大了啊，那么这个可是你啊，写错这些事情啊。啊，那么会遗误后人，以是故来是施佛意，所以我啊特别来告诉你啊，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那个书啊错掉了，你应该改一改啊。哎呀，这个天人还会看那个这个人间的这个法师写的东西啊，就小心一点了，不要乱写啊，乱写有点麻烦啊，你乱写他会说你是。助物后人啊，以是故来是施佛意啊。如果没有修行啊，他才不理你啊！啊，你写错了以后，你去下地狱算了，那么跟他无关啊。那是因为他戒行精严，所以他才会来告诉他。因子宣所出律钞及轻重矣，辟谬之处，就指出来这个道宣律师啊，他所。写出来的这个律钞，那么还有轻重矣的这些错误的地方，并令改正，而且还告诉他哪里错了要改正。宣闻之，悚身立悲喜。那么道宣律师听到以后啊，就是很惊悚啊，那么又很就是颤抖，那么又很悲伤，又很欢喜啊。悲伤是自己怎么写错了呢？欢喜是刚还好，还好有人来教导我，叫我改正。因问经律论等心所不觉者，神并未觉知。那么还问这个经律论上面呢、啊，他没有办法决断的这些法义呢？那么这个神就是陆玄畅这位天人呐、啊，那么还为他来决矣啊！可见这个人学习佛法。应该是这个很高深啊，智慧很高深啊。那么他来扶持他，所以这个道宣律师他可是吃天上人的供养啊，所以是他是不吃人间的啊，就是天人中午的时候会来供养他啊。那么又问古来传法之僧德位高下，那么这些翻译经典的人啊，那么这些他们的德性他们的智慧呢有高有低，便问法师，就是问说那玄奘法师好不好呢？神答允啊，这个陆玄畅这个天神就回答，自古诸师解行互有短长而不一准。那么这些三藏法师啊，他们的解行啊，有些是有短有长啊，那么不一定。那么且如壮士一人，那么就像这个玄奘法师，他这个人呢，九生以来备修福慧，那么九生以来他已经完备的修学栽培种种福慧之量，生生之中多闻博洽，那么这个每一生啊，他就多闻博洽，聪慧辩才，与赡部洲支那国常为第一。那么就是在南赡部洲啊，他是第一人啊啊，就是他的聪慧辩才，多闻博洽，福慧第一啊，福德亦然啊，智慧第一，福德也是第一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读了瑜伽师论要感谢、啊，因为你读到的是什么？这是南赡部洲的第一人啊，福德智慧都第一人，其所翻译文字相间，无为范本，他所翻译的。文字相间啊，这是表示他翻译的非常的好，那么也没有违反这个范本的本意。可能这个天人啊，他也会读， 读一切世界人看看换得好不好啊。那么由善业力今见生读死多天持世念众啊，因为他这个善业的这种业力啊的招感，所以现在已经升到这个多帅天弥勒内院里面，闻法悟解更不来人间受生。那么他下面听弥勒菩萨的说法，不会再来人间来受生了。神受语气慈悲而返，那么这个天神啊讲完了话以后就离开了，宣因路人别记啊，这个道元律师啊就请人啊把他特别把他记录下来。那么见西明寺藏啊，他西明寺他有这个书啊，里面有这个记啊，就这个从网络上也可以查得到，叫做道宣律师感通录啊，道宣律师感通录啊，里面有很多很奇特的这些事情。据此而言，智慧法师高才易德，乃神明之智，其环情所测度。那么就是他，就是一般的人不能了解的。好，那我们讲完了这个目的，就是告诉说，那么这个一切世人是非常殊胜的，那么是由这个南赡部洲啊福德智慧第一的人所翻译的，那么都是没有违反范本。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你命中时应该啊。要把你生前应该就要记录你所做的种种功德，那么在你命中时呢，请这个你的这些亲友善友那么念给你听，那么使令你生大欢喜心，那么就是善心时，那你一定会生到极乐世界，或是啊，或是这个至少嘛是道立天上啊。好，那我们来看今天要讲的内容，我们请翻到411页，那么最后一行，那么这是上次讲过了哈，那么就是说要简经义，那么简别啊，这个为什么讲了这个所谓的八圣处，那么就是所谓八解脱八圣处，那么再还有十片处，那么现在呢讲到了这个八圣处这个部分，那么要简别这样的意思，什么叫为什么叫八圣处，那么于此意中意显隐蔽及自在圣，就是这个八圣处啊，就是要能够隐蔽，隐蔽什么呢，使令啊这个对方啊啊，那么使令他的神通不能现前啊，能够隐蔽，能自在回转啊，能够而且能够自在回转，能够自在的改变，改变现在所有的境界啊。那么前解脱中圣解自在，今于圣处自不自在。那么这个八解脱主要讲的就是圣解自在，就是你内心有很强大的观想力。那么你内心想要怎么想，外面的境界就会现出来，如你内心所想的事情就现出来。你念心想这个是高山就现出高山，想是大海就现出大海，但是呢不能转变，到了八圣处以后呢，你可以把高山现在的高山变成大海，现在的大海变成高山，使令它呢转变，叫做自福自在，使令这个障碍啊通通消除，不会再有任何障碍了。那我们翻过来412页，那么再来就是我要重点呢，这看上面的这些啊科判啊，四经眼，那么眼一是观色少，眼二是观色多，那么现在就是要去这个修八圣处的时候要怎么修呢，那么要观色少色多，那么就是色少就是体积小，面积小，数量少的，那么观这个目的就是我这个心里面有这样的这些色法，那么我要将来我能够自在转变它，观色多也是一样，把多了就是把这个体积大面积大数量多了，把将来要让它这个体积大数量大面积大让它变小，体积小的数量大啊，数量小的数量少的面积小要让它变多，就是要少跟多啊自在的转变。再来是隐三是观号物等，分两颗，卯一式、北式，那么又分四颗，成一是好色， 乘二是恶色，乘三是类色，乘四是圣色。那么这个为什么要这么观呢？观这个好物，这个圣类，就是说有这个好色的，就是美妙的、欢喜的。那么这个这圣色也是这样啊，比较殊胜的，那么比较微妙的啊，那么看了会欢喜的。那么这个如果是类色呢，就是比较粗糙的，比较啊污秽的，比较这个不清净的，比较这个所谓的这种啊这个不欢喜的。那么这些呢，好色、恶色、圣色、累色，让它呢自在转变。目的也是要让它自在转变，就是这个圣的变类，类的变圣，这个好的变物，物的不好的变成好的，让它自在转变。那么这个是目的啊，就是要这么观想。那么再来就是这个观想的目的，就是要也是要破除你的这种什么爱着心啊，你对这个净妙色啊不生起爱着心，你对这个不净色一定不是。不会有爱着嘛，可是你对净妙色你可能也会爱着，所以你有爱着就不能转变。那现在要破除这个爱着心，那么就可以制服啊。隐五是有如是想啊，隐四是圣知，那么隐五是有如是想，就是圣见。那么圣知我们上次讲过，说这个圣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隐蔽它，自在回转。那知的意思就是说叫它不现前就不现前，叫他不要烦恼就不烦恼，那么表示这个止的力量很强大。那么圣见呢，就是观，观的力量很强大。要怎么日，要让它呢升起无量无边的变化，一件事可以让它变成无量无边多，那么这个就是圣见。那么这个隐五是有如是想，就是圣见。那么就是说这个有如是想未有制服想，就是能够啊制服自己的高慢心，使令这高慢心不会升起。当然也是能够制服别人的这种神通，我们叫做有如是想，就是圣见。那么再来就是修十遍处，止三至十遍处，分三颗丑意是四得名。什么叫十遍处？那么就是这个十遍处，就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还有虚空跟事，那么就叫十遍处。那么这些是遍，为什么是遍呢？我们看这边，丑二是四经眼，分两颗，隐一是无二，隐二是无量。第一个是无二，就是无二的意思就是圣人啊，他呢对这些地水风青黄赤白虚空事，他不会有这个我所的执着啊，他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他是正的无分别的智慧，所以它是无我我所的两种分别，所以叫做无二啊，就是没有我我所的分别，就是正的根本智无分别智。隐二是无量，无量就是这些地水风青黄赤白空事，是遍一切处，是没有边际的啊，是没有边际遍一切处。那么丑三是明见立，那么见立什么呢？见立分三个，隐一是八色片处，那么要建立这个八色片处，那么八色片处就是所谓地水火风青黄赤白。那么为什么叫做那么片处呢？那现在要来说明，唯就色处二处建立有此二种，共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要建立片处，就是只有色舍处跟这个舍跟处这两个，色尘跟处尘这两种啊。那么就是因为为什么没有声香味呢？那么要达到这个这样的遍处，它必须三个条件。第一种，共治他身，就是说啊，你要符合这个遍处，必须自身跟他身通通是有的啊，共治他身，自己也有，他人也有，有情世间也有，气世间也有啊，都有啊。那么是地水火风青黄赤白，就是有情世间也有，气世间也有啊，自身他身都有。遍有色界，那么对欲界的还有舍界的有情啊，通通有啊，还有这个气世间也有。第三个条件是常相续故，那么这是没有间断的。那么他下面说 眼等根色为属自身，那么这个有人啊，这个六根不具足，那么所以这个不能这个类为这个所谓偏处。香味二尘不骗一切，那么舍戒没有香尘跟味尘，他不需要这个吃东西，所以不需要鼻识，也不需要舌识啊，他这两个识啊不会起作用啊，他因为他这色界是不用起车啊，不需要，所以他是不起作用。但是他一样有这个鼻子啊，有这个舌头一样是有啊，可是他不需要，所以没有这个作用。声声有间，是故不说。声音啊是有间断，所以就不能说是片处啊，是这样。那么再来就加上两个，一个是空，一个是色啊。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科判啊，这个八色片处分两颗，毛一是真，毛二是色，解释又分两颗，成一是显意啊，说片处刚刚讲过了三个条件。然后再来成二是减灰，那么为什么不是已经讲过了。那么再来隐二是空片处，隐三是四片处。那么这个虚空也是片一切处，所以立为片处。那么四也是片一切处，那么四是没有边际的，那么虚空也没有边际，所以这个叫做片一切处。那么再来是看魁山名次第，那么修学这个八解脱八圣处还有十片处，它是有次第的。那么分两颗，指一是变相，那什么是这个八解脱，那么就是要思维圣解啊，就是要将它现出什么就现出什么。那么什么是八圣处呢？啊，就是制服，制服就是说叫他停止不升起就不升起，叫他升起就升起，叫他转变就转变啊，叫他隐蔽就隐蔽，那么这个就是制服。那么就是再来的十片处呢，那么就是地对地水火风千王自百空识，可以自在转变啊。那么再来就是这个丑一是标见次，刚刚讲过了，丑二是显最胜。那么为什么是最胜呢？那么最胜就是说啊，这个什么是最胜啊，就是如果你修这个这些呢八色片处，那么就是最胜了啊。那么这个分两颗，那么修这个八色片处有什么功德呢？卯意是能引神通，那么能够引来种种的这个神通，那么包括这个神境通，包括这个什么事无碍变啊，那么包括这个所谓的啊妙愿智三昧等等啊，那么这是有这种种的神通境界。那么又再是卯二是能变受用，那么变化出来的还能够来使用，而不是说那些不堪使用的，而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就是上次是讲到这里啊，那么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啊，就是我们读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啊，《维摩诘所说经》是这个维摩有藏士啊，藏士就是这个方啊，这个广一丈啊，那么这个就是它四方啊，就是然后都是一丈一丈的啊，就是表示这个藏士不是很大，但是呢，这个他呢把这个所谓的须弥相果的这个从这个须弥灯王佛那里呀 搬来了什么呢？三万两千个狮子座。每一个狮子座都是八万四千由旬，这么高的狮子座把它搬到维摩藏寺里面了。但是呢搬进来呢，那么也没有比这个寺全部可以容纳，这么藏寺怎么可以小能容大呢？那么就叫做是它叫做这个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啊，就是这个维摩居士有这么样的神通力啊，可以小能容大啊。那么这个《维摩诘所说经》呢，不思议品又说啊，说这个把这个须弥山呐、啊，这么高广须弥山，出水八万四千由旬，入水八万四千由旬， 把它内戒子中无所增减，把这个须弥山呢，把它放到这个芥菜子里面，须弥山也不增也不减，须弥山王本相如是，须弥山呢一样那么高大，可是呢竟然就放在这个芥子里面，这个芥菜子里面，而且须弥山住在山顶的倒立天啊，山的这个山腰的四王天啊，也不知道他们被人家装到那个芥菜子里面了啊，都没有感觉。那么这叫做不可思议解脱法门，这是一个神通力。那么又把四大海水把它装到这个毛孔里面，那么鱼杯这些水族啊，也都不知道啊，他们是被装到毛孔里面。那么四大海的本相如故，那么连阿修罗龙王啊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啊被装到毛孔里面啊。那么这个是一种，就是说还有就是说可以把时间转变啊，就是菩萨演七日为解啊，令彼众生为之一解，就是有些人啊喜欢住世久一点，那么菩萨要为他说法的时候啊，把这个七天把它变成一解这么长，那么又让众生感觉是一解。那么有些众生不喜欢久住世间，但是可以度化的，那么菩萨为他说法，可以让一劫变成七日啊，这一劫这么长时间把它缩短变成七日，那么让这些众生未知七日以为是只有七天。那么又可以把这个十方的众生供养的佛的支具在菩萨这个毛孔里面呢、啊、都可以现出来。那么又把十方国土所有日月星辰，那么在毛孔里面呢、啊、使众生都看得见。那么又把这个十方世界所有的风，就是空气啊，菩萨全部把它吸到他的口里面，而且身体也没有损坏，外面的树木也都不摧折。那么这个十方世界这个洁净烧死，就是大火要烧的时候呢，菩萨可以把这个一切的火把它入于他的腹中肚子里面，火势如故，火照样在里面烧，但是而不危害，但是没有伤害这个菩萨。那么这个是讲这个叫做不可思议解脱法门。那么是怎么成就的呢？就是刚刚修那个八圣处才能够成就的啊，所以可见呢，这个叫能引神通，能变受用。好，那我们看今天的部分，引二这边开始，四片处，引三是空片处，那我们这个一起读。
有四片处善清净故，便能引发无增愿智无碍劫等诸圣功德。由空片处善清净故，随其所欲皆转成空。比如世间瓦铁金丝，出河泥时未善调炼，解脱未易耳。如善调炼，胜处未易耳。如调炼已，随意转变，片处未易耳。
好，那么这里呢来说明啊，这个刚刚的跟那三种还又做一个补充的啊。那么先看这个四片处，由四片处善清净故。那么这个观想这个四啊，片一切处，那么这个善就是圆满的意思，清净就是不执着，就是你观想这个四啊，片一切处的境界啊，达到圆满而不执着的境界，就叫做善清净。便能引发，就是你修这个四片处啊，这个功德殊胜啊，引发什么呢？无增三昧，可以引发这个无增三昧、妙愿智三昧。这个妙愿智三昧啊，就是无增三昧，我们应该都学过了，都知道啊。那么这个妙愿智三昧啊，就是说啊，这个有两种说，一种就是说，如果你想要通达佛法，那么你要通达一切佛法，那么但是你没有办法通达一切佛法。如果你证得妙愿智三昧，那么你想要通达什么佛法，就能够通达什么佛法。哇，这个太殊胜了嘛！啊，你看修这个十片处啊，这么好啊，你可以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啊。 妙愿智三昧。那么第二个是说啊，你这个妙愿智三昧的意思就是说啊，如果你在这个因地啊，你是比如说这个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你发愿，那么将来有众生啊，如果遇到种种灾难，你称念你的名号，那么你就可以以你的这个啊所谓的圣解自在，就是你这个三摩地所行建设啊，马上你的神通就能够去啊度脱他，能够解救他，那么就是所谓的观世音菩萨的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个苦海常作渡人舟，那么就叫做妙愿智三昧啊，那么这个也是非常殊胜的，你可以广度众生啊，就是妙愿智三昧。那么这个是一种啊，再来就是无碍解等，无碍解就是有四无碍解，就是有法无碍解，就是可以义持无量无边的佛法，那么就是陀罗尼嘛啊，义无碍解可以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那么还可以持无碍解可以通达一切众生的语言啊，这个什么众生讲什么话你都会讲啊，这个真是太殊胜了。啊，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可以通达七国语言，那么已经觉得很不可思议了。可是呢，菩萨可以通达无量无边的语言，啊，包括一切众生的语言，啊，连那个蚯蚓讲什么话他都知道啊，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是无量众生无量语言，那么他通通可以了解，通通可以通达啊。我们上次讲过一个有点笑话了啊，但是这也是真实的，就是说啊，这个有一个人啊，骑了一只驴子啊，那么骑了很远的地方，那么这个驴子忽然就停下来，那么这个人就给他拍打驴子，怎么不走啊？怎么不走啊？驴子就讲话了，啊，我前生欠你的啦。今天呢、啊，还到这里为止，所以呢，请你下驴来，再来就是超过了啊，就是换你欠我的，我欠你都还清了，所以呢，我只帮你啊载到这里啊，到此为止啊，就不再服务了啊，啊，就是跟有些太太就跟先生说啊，我帮你煮菜啊，就煮到今天为止，以后你自己煮好了。啊好，那这个就是，但是这个表示啊，这个驴子也蛮会计算的，还会算说我走了多少路程，值多少钱啊？这个人应该是一个银行家吧？啊，不过太会算计也不好啊，所以怪不得他变成驴子啊。好，那我们看这些的这个持无碍辩，就通达一切众生的语言，再来是乐说无碍辩，就是呢。那么他有无碍的辩才啊，那么可以为众生说法，那么无人能胜啊，那么就是乐说无碍辩，那么就这样的殊胜的诸圣功德，种种的功德，那么就是学习什么来的呢？四遍处善清净，就是你学习这个所谓的哈、啊，你那个观想这个四遍一切处。那么能够达到圆满不执着的境界，就能引发这种种的神通。所以你这个入这个四无边处定啊，那么再修十遍处啊，看多么殊胜啊！你就可以通达一切佛法啊。那么再来就是有空遍处善清净故啊，随其所欲皆转成空。那么这个空遍处啊。那么就是你达到这个圆满清净不执着的境界以后呢，那么这个随其所欲皆转成空，一切的色法一切的物质你都可以把它变得不见了啊，全部都不见了啊，就是变空的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所以这个说这个须菩提尊者啊出生的时候啊，他们全家的什么东西全部都不见了，全部的那个仓库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什么东西都不见了。那么他出生的时候，然后他那个出生不久以后啊，全部又回来了啊。那这个须菩提尊者叫做解空第一啊， 那么这里是修这个空观啊，这么厉害啊，可以让一切东西全部都不见啊，就是一切色法物质转成空都不见了。比如世间瓦铁金丝，像这个世间的这个瓦铁金丝，就是铁丝啦、金丝啦，就是在等于是雕刻的或者打铁的这些人呢、啊，出河泥石或是这个就是泥水，就是这个出河泥石应该就是谁呢？就是那个啊做陶瓷的这样的啊，这个是这个人啊。陶师啊，啊，应该是陶师，啊，那么这个人呢，在搅拌这个泥巴的时候呢，未善调炼，如果他没有很能够这个很熟练的话呢，啊，解脱为易耳，那么这代表啊，这个八解脱的时候啊，表示啊，他刚刚是修学，不是很熟练，所以我们说这个圣解自在，对不对？八解脱叫圣解自在。叫他怎么现前就怎么现前，心里怎么想外面就应该就怎么现，但是呢这个解脱位还是什么未善调炼，还不是很熟练啊。再来是如善调炼胜处未易耳，那么如果啊你能够呢善调炼就达到什么境界呢，就是八胜处了，所以这个胜处位就是八胜处位，八胜处位就是达到这个善调炼，叫做什么自无自在。什么叫自无自在呢？叫他不现前就不现前，叫他现前就现前，叫他无量无边现前他就无量无边现前，叫他自在转变他的自在转变，那么这个是很殊胜的，叫善调炼易耳，也是如此。如调炼你如果已经达到更高的境界呢，啊，能够善调炼，那么随欲转变片处未易耳，那么如果达到这个调炼的时候呢，那么随意转变，随他心要怎么变就怎么转变，十片处位意，那么十片处位啊，就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啊，就是最殊胜的境界，就十片处。所以这个有次第，所以上面的科判说，那个一个是丑，一是解脱位，丑二是八，这个是胜处位。丑三是片处位，所以它这是有一个次第啊。好，那我们再看这个下面这个，先看科判啊。这个人二，那么分人二，现在要讲三摩地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先讲三三摩地，那么这个三三摩地就是空无愿心无相心呐，啊，空无愿心无相心啊，叫做三三摩地啊。那么就是讲禅定的啊，那么再来就是魁一蝶啊，蝶就是说明的意思啊，蝶就是把它标示出来或是把它说明啊，比如说这戒蝶，对不对啊？戒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证明他受戒的啊，那么就是说明他已经受过戒，所以戒蝶啊。那么这个蝶就是说明，在魁二是。是解释什么叫三三摩地，分三颗子一是别变相啊，分别来解释这个三三摩地的相状。分三颗丑一是空三摩地，那么第一个先讲空三摩地，那么空三摩地又分两颗，隐一是真就是问，隐二是是解释什么叫空三摩地。那么这个在空三摩地又分两颗啊，这个讲过了，在卯一是略标，那么略的标标示出来，卯二是广遍详细来分别，那么又分两个，成一是举种类，那么举这个空三摩地有哪些种类，那么又分两个，四一是总标，那么什么叫做空三摩地的总标，四二是别释特别的解释，又分四颗，那么这个来解释这个空三摩地。五一是观察空，先讲这个观察空。那么这个观察空就是出果、二果、三果，那么所修的境界观察空。那么如果是一般的凡夫也可以是观察空啊。那么五二是彼果空，那么是阿罗汉的境界，已经正得的这个彼就是阿罗汉，阿罗汉得到了这个空三摩地的这种 果位，那么叫彼果空。所以观察空是因啊，修因，彼果空是得果，修因得果。再来是五三是内空，内空就是分别说，分别说这个什么，这个外空也是分别说。那么刚刚的这个总标，那么就是观察空跟彼果空。那么现在要讲分别说，就是内空跟外空。那么内空是指这个五蕴啊，五蕴观察这个五蕴。那么外空是观察这个五尘啊，就是无常、苦、空、无我的啊，内空、外空。那么分这个又这个外空又分三个，位一是标相标明，什么叫外空？位二是引经，引经典来说明；位三是释义解释。那我们先念前面这一段：
复次三三摩地者，云何空三摩地？位于缘里有情，命者及养育者，朔取去等心注意。当知空性略有四种，观一察空，为观察诸空无常乐，乃至空无我所等。
那么这个为什么要先讲这个空啊？先讲这个空三摩地，其实啊，这个是有次第的啊。那么这个有次第，那么为第一个叫做空三摩地，第二个叫做无愿心三摩地，第三个叫做无相心三摩地。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空三摩地不加一个心呢？那么因为以空为所缘境，那么就是所以以空为所缘境，就是不是它是观这个无的这种所缘境，所以不加一个心。那么如果是无愿心无相心，是有为所缘境，是观这个什么呢？观这个有啊，就是说观什么是有呢？观这个这些有为法啊，观有为法，它是所以它这观这个有为法就用心加一个心，所以这是有三个三摩地，那么就空无愿心无相心三摩地。那么先来说明什么叫做空三摩地。而位于缘里有情，这个缘里啊，就是弃舍的意思啊，就是弃舍。弃舍什么呢？弃舍这个有情啊。什么是有情呢？就是执着。执着什么呢？啊，有情啊，这个有情就是情，就是事，情事。那么有情事就是众生都有情事，那么情就是爱着的意思。那么这个情就是有一种爱着心，所以叫做情。那么执着在这个五蕴里面呢，啊，有一个我，那么叫做有情。那么缘里有情就是缘里就是弃舍，弃舍这种思想，弃舍什么思想呢？弃舍执着在五蕴里面有一个我这样的这种思想，那么叫做缘里有情。那么就是在这个禅定里面。要观察五蕴之中没有我啊，这个五蕴啊里面呢，这个我不可得啊，这个受里面没有我，受蕴里面没有我，这个啊受蕴里面也没有我，想蕴里面也没有我啊，这个行蕴里面也没有我啊，这个事蕴里面也没有我，想这个受想行识五蕴里面都没有我，这个我不可得。因为啊，这个色受想行识是怎么样呢？它是刹那刹那的变化，它是无常的，无常的这个跟我的定义是不相应啊。我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那么色蕴也是变异的，那么受蕴这个苦受乐色不苦不乐受也是在那边变异的，那么这个想蕴那么更是变异。刹那刹那一直变化，那么这个行运也是一样变化，事运更是这个叫做什么事啊，如瀑流啊，那么真是一直在那边转变不停啊。那么这些都是无常，都是这个无我的啊，这里面没有我。 那么离开了这个色受想行识里面这个五蕴呢，也是找不到一个我啊，也离开了色受想行识，也没有这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也是不可得。不管是集运无我，离运也无我啊，集运无我跟离运都无我，那么就叫做缘离有情啊。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再来是命者，还要缘离命者，所以这个缘离是用一个总的，那先来叙述缘离有情，再来是缘离命者，再来是缘离养育者，再来是缘离索取去，是这样啊。所以这个缘离啊，它是要缘离有情，要缘离命者，要缘离养育者，要缘离索取去的。那么再来是命者，什么叫命者呢？命者就是说这个现在生命这个我，命就是色跟心啊合起来叫做命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生命，这个命啊，就是色跟心，就是有这个物质，也有这个什么心，就是有精神的跟有物质的两个合起来就是命，就是也有生理组织，就叫做色，色法，也有心法，就是心法是什么？受想行识。所以你这个五蕴啊，这个色法就是生理组织，受想行识这个心法就是精神作用，那么就是你这个命就是有生理的组织，也有精神作用，把两个合起来，色跟心啊都存在的时候啊，这个生命体就叫做命者。所以这个命者也就是指找一个我的异名啊，也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名称啊，所以命有情就是我的异名，命者也是我的另外一个名称，也是我。再来是养育者，那么这个养育者，养育就是说啊，我们去栽培什么呢？未来生命的业力，去栽培未来还有一个生命，那么栽培这未来生命这种业力，去创造未来的生命，那么就叫做养育者。养育什么呢？养育未来的生命啊，长养未来生命，那么就叫养育者。所以这个就是因上而言，就是养育者，就是我的，也是我的异名，另外一个名称，也就是我。那么再就索取去，那么索就是一次一次，取就是去取得，去呢就是到六趣里面，到六道里面，一次一次的去取得这个六道的果报，就叫索取去，就是一次一次的在六道里面呢取得生命，然后生死轮回，那么就是一次一次取得生命，所以叫做索取去。索取去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这个我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索取去。所以它是果，养育者是因，索取去是果，有因有果啊，是这样。所以呢，能够远离这个有情，远离命者，远离养育者，远离索取去者，那么这些呢，就是观察要怎么，其实这个就是修无我观了。啊，这第一个，这个你要证得空三摩地，你必须要修无我观，观察这个有情，就是里面那个我不可得。那么观察这个命者，这个我不可得，观察养育者不可得，观察索取去者不可得啊，通通都是不可得。那么去修无我观，观察这个受受想行识啊，都是刹那刹那的变化，都是没有常恒住的，没有不变异的，都没有主宰性的。那么所以这个受想行识也不能常恒住，也不能不变异，也不能这个有主宰性，所以呢这个里面没有一个我，所以这个我啊是不可得，找不到。色受想行识里面没有我，离开了色受想行识也没有我，那么这个叫做缘离有情，缘离命者，缘离养育者，缘离索取去者，那么就修无我观。再来心住一缘，那么这个心住一缘就是心怎么住在哪一个缘呢？住在无我观的所缘境上，叫心住一缘啊。住缘就是无我观，以无我观为所缘境， 就是这个得到四禅的修行者，在禅定里面修我观，观察我不可得。啊，虽然还没有见到第一谛，但是已经很接近了。所以将心安住在无我观，就是安住在我不可得的这种所缘境上，啊，安住在无我观的所缘境上，叫做心住一缘。啊，那么这个止观呢，啊，这两个字啊，这个止是把心的安住在同一个所缘境上，啊，所以叫做修止。所以止里面有没有观？有诶。我们不要以为说止里面没有观，止里面有观。那么观呢？观就是思维这个所缘境的什么自相、共相，就是思维这个所缘境的什么啊，不同于别的这个所缘境的什么这个不同的体性，叫做自相。那么观这个所缘境里面呢，啊，同于一切的法的共相，那么就是观察一切的法都是苦空无常无我，那么叫做观这个共相。那么所以修止的时候是心住一缘，修观的时候呢就是观察自相共相，那么这样呢就是止观啊。所以这个观察这个修这个无我观，那么心住一缘成功以后，就证得什么？证的我空真如，我空真如就是证的无分别智啊，所以这是无分别智了。所以说这个啊，出果的这个须陀洹呢，他断了分别我执啊，就是入了这个无分别智。那么但是呢，他还没有圆满，那么一直到阿罗汉才是圆满的证得无分别智啊，是这样。所以这个空三摩地，就是无我三摩地的意思，就是观察五蕴里面没有我，我不可得；离开五蕴也没有我，我也不可得。啊，不管是集蕴无我，不管是离蕴也无我，都是无我。那么我们就看这里啊，叫做当知空性略有四种啊。那么这个空性啊，跟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空跟空性有什么不同？那么我们现在来说明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个空跟空性到底有什么不同？空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都是没有永恒的，也没有不变异的。我们知道一切法都没有真实性，就叫做空。啊，就是一切法没有真实的，所以叫做空。那么什么叫空性呢？空性就是说有两个，有我之有，无我之无，叫做空性。就是你通达有我之有，无我之无，就是这个叫做空性。什么叫有我之有呢？你知道说这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它是缘起法，它是如幻有，它不是没有，它是如幻有。如幻有就是有而知有，有而知有。那么但是呢，什么叫无而知无呢？是在五蕴里面没有一个我，也没有我所，我跟我所不可得，离开了五蕴也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啊，离开五蕴我所都不可得，那么就叫无而知无。那么如果你通达有而知有，无而知无，就叫做空性。所以这两个还是有点不同啊。一个是一切法都不是真实的，都没有真实性可得，那么叫做空。一个是你通达有而知有，无而知无，才叫做空性啊。这两个这个佛法也是很奇妙啊，这样竟然也有不同啊。所以这个修行人要观察这个空性的时候啊，那么要观空也要观察空性，两个都要观。为什么观空以后还要观察空性？就是避免啊，你那个说一切法都没有真实性，避免你落入断灭空。你断灭空以后啊，你就会认为说啊， 我造这个业，业也不可得，那你就，那么这个业是不可得啊。但是业是什么呢？业是如幻有啊。如幻有是什么呢？你造了三界的业因，你会感得三界的什么的业果。那么如幻如化的因果还是有，只是说这个没有一个长恒住不变有主宰性的我，没有这样的我在造业，也没有这样的我在受果，所以造业感果都是什么如幻有，但是不可以说没有，不可以说无，说无就是断灭空。所以这个因果是如幻有，那么这个空性的意思就是要有而知有，无而知无，无而知无就是知道五蕴里面没有我，离开五蕴也没有我，那叫做无而知无。知道因果呢，它是什么如幻有，就叫做有而知有，那么就叫做通达空性。所以这个这里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感谢老师前面最前面那边为我们分享玄奘法师的那个临命终的时候的处理的传记哦。然后我也说一个有关的经典给大家分享，就是玄奘法师在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很小部，经名叫做《显无边佛土功德经》。这一部经的大意就是，释迦有一会中有一个菩萨，不可思议光王菩萨，成佛威神，请问佛，就问说，问释迦牟尼佛说，就诸佛世界有没有十分庄严有胜列佛？然后释迦牟尼佛就略说了十重还是十一重的这样，就说一开始就说。我此释迦牟尼佛佛土是无量光佛土，我释迦牟尼佛土是一劫是无量光佛土一昼夜这样子，然后下去有十重。啊，其实有另外一位法师也翻这一部经，但是玄奘法师翻的比较好。可是另外一位法师翻的经，就是这当中这第一重的时候。另外法师是翻的那个无量光佛土对照起来，他用极乐世界，所以知道那个无量光佛土就是阿弥陀佛。然后他剪出这部经就讲了十重这样。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因为这第一个这是玄奘法师翻的，第二个就是在经文末后，其实这部经短短的，你在念发愿文前可以顺一遍。在经文后面就说，如果你受持思维这部经的法义，或者就是为人宣说流传的话，你临命终的时候，十方的诸佛会来为，就是会现身，然后你可以随愿往生任何一个佛土这样子。所以你，而且这部经很短，跟可能没有阿弥陀经的一半这样。所以就讲这部经，就是经名是显无边佛，显示的显，显无边佛土功德经。阿弥陀佛，
我们感谢啊，他那么年轻就那么有信佛法，看那么多，我应该赞叹啊。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